唱唱。
阿爸天父，我向你回转，因为听见你在地呼唤。阿爸天父，我向你回转，你必一直是恩生面。回转回转，就在今天，曾将你曾想相恋，不再无门无窗，处处都是祭坛。回首带来父亲的火焰，
蔡天父，感谢赞美你。哦，今天借着你的话语，在这塑形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首先塑形孩子，向你悔改。我们今天看到约西亚正是个榜样的一个君王啊，主啊，他正是正是一个这样的效法大卫啊，这不偏左右啊，让他在圣殿里发现律法师的时候，就让他这样的谦卑降服在你面前啊，虚心敬服啊，自卑啊，哭泣啊，就而且带动全国的人啊，都要来学习律法师，要悔改啊。我在说啊，这样的君王真的不多啊，我需要我们的同工们啊，一个个因你的话而恐惧上进啊，向你悔改啊，现在就是悔改的时候啊，我说啊，向你悔转啊，我要感谢赞美你啊，在使徒时代啊，真的看到主啊，保罗啊，彼得呀、啊，看到主啊，巴拿巴啊，他们都是真的尽心竭力啊，这是主啊，总是看到今天的事物上啊，是耶路撒冷做这个决议啊，是外邦和以色列都能够同归于一啊，都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真理啊，主啊，我要感谢赞美你啊，借着那话语真的塑形每一位弟兄姊妹。使我们的生命会成长啊，使徒时代那个复兴啊，这样的主啊，把使徒带上啊，看到使徒他们的教宗啊，何等的佳美啊，我们深深觉得惭愧和自责呀、啊、借着你的道啊，再次眺望我们的生命啊，使我们的心归向你啊，一个个都能起来重新得力啊，走前面的道路是治疗道路啊，我们不是靠自己努力挣扎啊，圣灵在里面引导啊、我要感谢赞美你啊，当时使徒时代个个被圣灵充满啊，我们就圣灵圣经一直在记载啊，保罗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啊，彼得被圣灵充满啊，就才能够你的事工这么的开拓啊，我要感谢赞美你啊，这是你的心意啊，主啊，你听我的祷告，是还是一无所有，有的就是你宝贝放在我心当中，就献出不大的能力，宝贝洁净孩子灵魂的一切的亏欠，我们这样恳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圣灵求
啊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
嗯
啊，今天我们就是看到列王啊王下的22章，使徒行传15章啊，一边就是看到今天的约西亚啊，他那个效法大卫啊，和他的他的爸爸亚门爷爷和马拿西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悖逆王等啊，而且和污秽神的殿的、啊。所以今天他第一个开始就要修殿的破坏之处啊，啊，所以要看到修殿那边呢，就讲使徒行传15章呢是卫道啊，今天保罗巴拿巴为着真理竭力的争辩啊，不是为个人啊，所以就是要卫道啊，所以保罗这个人也是宣教士，也是卫道士这样的啊，还有呢。这边就看到约西亚这个榜样，他能够自卑痛悔啊，或者是虚心敬服都可以啊。对着那边去呢，就是合一四主，今天的外邦和以色列都能够在真理上的合一，因信称义啊，不是靠割礼得救的啊，所以是合一四主，大家都已经蒙属了啊，所以合一四主一边是自卑痛悔， 好，我接下去我就看圣经王下二十二章的现场啊，你看啊，王下二十二章，二十二章，第一到二节啊，现场一到二节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，约西的名字非常好，是神意志的，神所建立的。哎呀，我说真的很要紧啊，我们都是要神来意志，他的话语正是是意志全体的良药，他来意志我们，啊，他的爱来意志我们，所以是神所意志，神所建立，就神把他建立起来啊。他的爷爷，他的爸爸都是这么坏的一个王，但是他渐渐不一样啊，所以你就看到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，他母亲名叫耶蒂大，是波斯家人亚大亚大雅的女儿啊，当然跟女儿跟那个母亲也有关系。现在约西亚有好的母亲了，能看到约基底啊，这就是好母亲哈拿啊，是撒母耳亚摩西亚，多么的好啊啊，从时代的祝福啊。那么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向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。哎呀，这句话真宝贵。哎呀，他怎么会不孝恶，是吧？能够这样的啊，行善啊，行大卫一切所行的。大卫是列王的一个标准啊，一个榜样啊，他能够效仿啊，这个大卫所做的不偏左右。我们一个人变坏很容易的，孝恶很容易的，你孝善，你要真的啊，又在中道上啊，能够这样的不断的追求，生命不断成长，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。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说的一个原理，他深深的受教。哎呀，总看到啊，他的爸爸啊，他的爷爷这样的误会圣殿啊，是以色列人的信仰道德都堕落，他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啊，所以他一定是跟主使啊。下面就知道，这律法书这个态度就看到他是个谦卑。啊，愿意降服的人。所以我一到二节我总结一句话，深深受教，孝善行政，深深受教，孝善孝法善行政，行政正的是啊，就是大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啊，就是效法大卫。因为大卫你知道啊，他是服侍那一世代的人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是凡事要遵循父旨意的人，所以他效法大卫啊，所以大卫的人生是非常也是啊，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位君王啊啊，他有好多的品格啊，无论是在啊敬畏神这一方面啊，他很在乎神的名，在沙漠上17章啊，当非利士人来向耶和华军的大圣的时候，他就跳出来的，他说这个为什么割礼的非利士竟然辱骂耶和华的军队啊，要起来真正的。所以他后来不是啊，哎，真是啊，把割礼人的头都割下来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在乎神的名，敬畏神啊啊，他是特别在啊以后在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上，怎么样清楚明白什么的旨意，什么的样式，还有圣殿的根基，他都知道，而且为圣殿预备这么多的宝贵的材料、金银啊啊，还有看到这个啊木料等等，而且在侍奉方面的24小时的祷告班、守门班、诗歌班，大卫是秉公行义啊，是服侍乃是的一个君王，是服侍哎。乃世代的人真的是一个榜样啊，是这样。虽然他也有过失，但是他能够啊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认罪痛悔啊啊，所以神也啊看重他，和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功能啊。那么这是第一句话。好，再看下面3到7节，看到人约西亚王48年，王差遣你是。王就差遣米苏朗的孙子亚沙利的儿子书记沙方上 耶和华殿去，吩咐他说，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，使他将缝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就是手缝的，从林中收据的银子，数算数算，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，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，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他说主动的起来要修殿，他说爱什么？为什么要修殿啊？因为圣殿如果说能够啊，大家都能够洁净这个圣殿的话，那就神就同在了。你看当时所罗门建造好圣殿的时候，是那荣光充满的圣殿。在出埃及四十章，当会幕建造好的时候，整个的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啊，器具都放进去的时候，整个会幕充满着荣光的。所以今天为什么要修理破坏之处，就是与神恢复这个关系啊。如果一个国家以耶和华为神的，这个国家一定会兴旺。所以今天首先要把圣殿修得好。你看在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啊，你看啊，以利亚首先就怎么样啊，召集以色列人，而且把十二个石头啊建立的这个搞起来啊，要筑坛啊，而且要挖沟，这样甚至挖沟这样倒空啊，结果不是先房起啊啊，神就从天上降火啊，受难。所以为什么筑坛啊？就是与主建立关系啊，你没有这个关系，你怎么样下面的服侍，你政治上的你怎么样去治理，就很难的。所以今天看到约西亚就看重，第一就是敬畏神，看重神，就神来做王的，神来治理的。所以你没有把民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你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国家呢？所以首先他要修理破坏之处。因为我们看到在马拿西那个时候，前一张圣经不是看到吗？整个圣经被破坏了，装满着偶像啊，甚至儿女金火在巴黎等等，这么多的罪啊，污秽了整个圣殿啊。所以神就说马拿西罪不得赦免啊。为什么？罪太大了，把整个圣殿这么污秽。而且我们也看到啊，在那个啊亚哈斯的那个时候，他怎么样啊，也把整个圣殿改变样式，把大马色的那个堂啊啊住在一个圣殿里面，这个乌利亚呢也听他的话，是不是这样啊？结果把整个圣器都移掉了啊，在大堂上在那里献祭啊，整个样式改变。所以今天要把这个破坏之处一定要修理好。就是呢，但对着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个人的圣殿，我们的心灵就是圣灵的殿啊，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的十八到二十节，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，所以叫我们要保守圣洁啊。就是呢啊，圣灵居住我们，居住在我们里面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破坏之处？我多少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是什么的破坏？里面的嫉妒纷争，里面的恨人，你们好多的破口都要修的。所以现在首先一个，你要修理这个圣殿。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四到十七节，就看到当时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，里面是什么？对方的邻情，牛羊鸽子，是不是啊？今天耶稣就起来呀、啊。啊，用绳子当鞭子把牛羊这个都赶出来啊，把这个兑换年前的桌子把它推倒啊。耶稣说啊，这个是圣殿，岂能成为贼屋啊？只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的殿子呢？所以圣殿不在乎建筑怎么辉煌，在有没有神的存在，有没有追求圣洁。如果你里面有污秽，神怎么在里面啊？人不圣洁不能见到主啊，神也不听你的祷告。在以赛亚五十九章一到二节就告诉你，神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啊拯救；神的耳朵并非啊发展，不能听见。是你们的罪恶是与神隔绝，与神的罪业是神厌恶不清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神家 教会我们个人的心里，首先我们哪里有破坏之处，我们要堵这个破口，要修理的。你如果这个破口不堵上，你祷告不通的。比如说你在这一点上，在教会这一点你没有托付，你没有认罪痛悔，你怎么样让神来居首位，让怎么样是你的啊这个心灵的殿，哎，主来做王啊。我们说主啊，我邀请你，邀请你啊，你首先要自洁的，用什么那个神的家教会首先都要把破口堵上，神就同在啊，有忙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的，用什么？所以今天他一步他就是来啊，要把圣殿啊要把修好，破坏之处啊这些破口要堵起来的。那么他就是呢把这些转交这些木匠啊、工人啊，并瓦匠啊，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，凿成的时候经过对付的这些石头在山上不是凿好的吗？在修理殿宇啊，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，不与他们算账，用他们办事诚实啊。用什么？我觉得非常宝贵。从这一段圣经三到七节，爱神修殿，忠心办事啊，办事的人也不用用他算账，都是很诚实的，忠心办事的。所以今天为什么今天啊，就这个啊就是约西亚他要修殿，因为爱神的缘故。如果说殿不修好，你怎么与主交通？你怎么把整个侍奉、整个治理方向都做在神的心意上啊？因为他爱神，他尊神伟大，尊神伟圣，在生命记十七章已经讲到过的啊。君王他要诵读律法书的，你要抄的，你怎么把名带到神的面前来？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就第一步要修这个殿啊。所以呢，我其实约翰斯他曾经也修殿，当时他没有力量，自己殿没有修好，所以有些人不仅是他约大那个时候才把修殿啊，这修殿很重要。然后再看八到十一节，看到八到十一节啊，大祭司啊希律长对书记沙方说，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啊。啊，那希律长将书呢就递给沙方，沙方就看了，书记沙方到王那里回复王说，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，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啊，无论是石匠啊啊，这些木匠，其实也代表神的功能啊，有恩赐的啊，各方面啊都有，各尽其职啊。所以这个教会是大家一起来做的，不能少一方面的工作，我们都是肢体啊，所以都是尽心竭力啊。所以呢啊，就看到这个律法书了。那么看到书记啊，这个沙方呢就到王那里回复王说，你的仆人一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，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。书记沙方又对王说，祭司啊希律长递给我一卷书，沙方就在王面前读那书，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。这就很宝贵啊，因主的话恐惧战兢。撕裂衣服是什么意思啊？而且就是痛悔啊，因为里面就讲到以色列的犯罪，什么的刑罚，就是看到什么的公义啊，又看到人呐、啊，这里的败坏呐、啊，他里面做个王呐、啊，他里面非常的痛悔，非常的难过。你看，当以斯拉不是看到这些首领、祭司啊，还有一位人娶外邦女子的时候，你看他坐下哭泣，把服饰、胡须和头发都拔掉了，在神的面前啊，是这样的忧闷而坐。后来啊，一直到王上向王祭的时候，他又在神的面前啊，在神的面前祷告啊，说神啊，我怎么能够啊见你的面啊？我们的罪恶像滔天，像烈顶啊，就叫做我有罪了。他是自己啊啊，不是在神的面前真的认罪痛悔的。所以今天一个君王如果能够这样的撕裂衣服，那就好了，会带动的 回转带来复兴的火焰嘛。哦，刚刚第一位成的，这个君王也是这样，他披麻蒙灰，从上到下，通通在神的面前这样，神就收回他的殿，就不灭绝这个国家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，在以赛亚66章第一节，神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，因为神的话语要彰显的人，是以赛亚66章第一节的话，第二节的话，这是一个啊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，也看到约雅敬，他是怎么样啊？别人把圣书读给他听的时候，他把这书啊，放在火里烧了，不惧怕神啊。这约雅敬最后的结局是这么的悲惨啊。所以就看到八到十一节，因神话藏经撕裂衣服，这上面约书亚他对神话语的态度。因神话藏经撕裂衣服，好，12到14节啊，吩咐祭司，就是不敬自己这样的撕裂衣服，而且吩咐祭司希律家和沙发的儿子亚西刚、米盖亚的儿子亚格波出祭沙发的王的臣仆亚萨亚说，你们去为国、为民、为犹大众人，以这书上的话求耶和华，因为我们的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，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去行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。就想说的神的公义呢，殿子们叫他都要想为民为犹太人求耶和华，下面还要于是呢，即使希勒家亚西刚亚格布沙方亚萨亚都去见女先知忽勒大，就见先知了。忽勒大就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，沙龙是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。忽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，他们就请问于他。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贝，那呢我总结一句话，知神公义谦卑寻求啊，这书是公义的你这么犯罪神一定会刑罚的，那怎么办啊？他就要寻求先知啊。他说当时西西家不是寻求不是找以赛亚嘛，叫以赛亚在神的面前祷告啊，就以赛亚不就把神的恩言神的话也带下来，叫他不要怕，神帮助你的。并且呢，在这里就看到他有个谦卑寻求的心呐，这个很要紧啊。你看到下一章，林静姊妹就会讲到他对律法是怎么个态度啊？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众长老来，王和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祭司、先知和所有的百姓，无论大家都一同上到耶路撒冷来。王就把耶和殿，你看，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了。王亲自这样做你看多宝贝啊！所以他是这样，下面我就不读了，明天都会详细讲了。他对律法是这样的态度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天天读圣经，天天有讲解，我们就是怎么样啊？要读了就忘掉了，就是呢，我们要反复生思想。身体倒下，不过到身体一合，他今天讲什么道都忘了，做自己的事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这时候话语的态度，其实就决定你的灵性了。你如果常常思想主的话语，这主的话，恐惧上进的话，你不敢犯罪的，你会敬畏神的呢。就是呢，真是这样为什么有人会犯罪？对神的话语放在一边了。没有恐惧上进啊，是一个君王站起来，所以约西亚很宝贵的不敬罪属的话语。接下去你看，也是明天圣经守月逾节了，纪念主的死了，所以一个人常常思想对这种顶着的耶稣，就免得你疲倦灰心了。你常常带着主的面前来所以他就这么做还再看15到20节，他对他们说了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可以回复 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旧其上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处烧香啊，用他们的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就是拜偶像制造啊，做到这些偶像啊啊，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里发作，总不止息啊，并不没有用神万不把有罪的当无罪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对罪神是恨恶的，对罪人神是怜悯的。如果你能够向神回转的时候，神还是怜悯他的。能看到马拿西这么坏，后来他不是也悔改了吗？也不是有一阵啊，是吧？神还是怜悯他。亚哈啊，让啊以赛亚把这个啊凶性，就是他的结局，告诉他的时候，他不是撞上蚂蚁呀、啊。结果他还没有走出这个王宫啊，神就对先知说了：“你就告诉他，你如果真的悔改，那这祸患就不临到你，临到下一代。”正是这个亚哈哭是哭，中规的中规，没有彻底啊，没有改啊，结果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啊，不听弥该亚先知的话，不是去打跟约沙法去打基利的拉莫嘛？就不是死在正上。所以今天我从这里就看到，神是非常看重悔改在当下面。然而差遣你们啊来求问的耶和华的犹大王，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至于你所听见的话，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，要是这地变为荒场，民受咒诅的话，你便心里敬服啊。这个心里就是虚心啊，谦卑的人会降服在主的面前，在我面前自卑撕了衣服向我哭泣啊，对我中道的向他哭泣啊。所以今天真的神是看重我的眼泪，你悔改的泪把你装在皮带里啊，因为灵魂哭泣了装在皮带里的，就是你为什么而哭啊，你为罪而哭啊，神还是纪念的。因此我应允了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归到你的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，你也不至亲眼看见。他们就回复往去了，确实应验了。他们不是把啊，虽然他也最后犯了一个错，多少就是干涉了啊，就是巴拉尼会跟他说了，你不要啊，我今天跟亚述正常跟你没有关系的。他不是也跟要跟啊杀了你不要打嘛，最后不是在镇上啊，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把他葬在坟墓里边，平平安安的。其他的人是怎么样啊？啊，就是手是要灭绝的，灾祸临到的。弟兄姊妹，从这里就看到两种态度，什么是怎么做的啊？我们看到第一个是15-20节，弃神悖逆必造神怒啊！你不要神，你悖逆，你必造神怒的。这神是公义的，所以有时有些人呢，都说神怜悯的呢啊，你认罪，他就赦你罪。你要改的，你屡次不改，证明在29:1，无法可救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有悔，你一定要改的。你今天你是哪一方面的错，你在哪一方面就要对付掉。你不公义，你就要有人情的东西，你把这个人情东西拿掉，对人不是一样的。这是你如果说你有啊虚荣心，你就要把这个虚荣心要对付掉。中国人的很多的人就是面子拉不下来呢，啊，老旧的东西你要对付的，你特别嫉妒人，你叫你就要对付这方面。就是什么？所以今天我们要哭泣呀、啊，主啊，我真的啊，真是呢。哦，我们看到昨天我也跟姊妹讲了啊，讲弟兄啊要回到家里以后啊啊就能够啊就也和好了啊，能够叫爸爸了啊，感谢主啊，这什么工作？救恩的能力啊！ 我真的非常感恩啊。所以一个人还会反复的，你知道，一个人呢、啊、要彻底一次一次一次一次慢慢慢慢减少了，短了，真的这个很要紧啊。我讲到了一个人呢、啊、人都会犯错，也都会发脾气，但是有一点，及时的转轨很重要，你不要等了好久好久了啊，圣灵都内住在我们里面啊。我在第二个圣旨有一点，他也会发的。有一天我见过打给我的媳妇，哎，在电话当中经常发脾气，我说，我问着我的媳妇，他怎么会这样的？是老师，好，没有几分钟电话又打过来，妈妈，他说一天马上向他认罪了。他说妈妈，你怜悯，你原谅我啊，我对你不起，这样就好了吗？你谁没有错？马上回转，而且我要向神讲，就很伟大的啦。改变人是什么呢？你看现在我们教会里许多浪子现在都是工作非常努力的，而且他们在站在前线，我们现在教都是好几个，真的很好啊，规格的很彻底啊，弟兄姊妹，神就会用你的。所以今天他能够这样的虚心敬服啊，他是个好王哎，是不是？他是个向上的，他会这样的敬服，他为什么？哎呀，我们的国家怎么是这样的？他在那里聊了一下，以色列，以色列哪里不好啊？他是定制考究遵循神律法的人，当看到以色列犯罪的时候，他里面那个痛啊，神的面前哭泣啊。你说这是应当这个牧者应有的态度。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啊，如果说他不啊，就是说不好的话，你就得为他哭，你为他代祷。我向你神是听祷告的神哎，我现在越来越发现祷告太重要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温州时刻发起祷告，每一门有一天的时间，通共聚起来一天进食祷告，每一门都要这样做。最近我们做了，有大家都说了，哎呀，这个太好了。就接下去每一个月都要有一天三餐的进食。为什么祷告？为国家呢？啊，为我们的中国呢？为这些孩子们呢？为我们的工人？为牧者的家属呢？为好多的思想要祷告呢？神真的听祷告，疾病当中神行其事，好多事情啊，神做啊。那就看到那个啊，李老师所讲的啊，他站在最前线，他自己摆上，别人蒙恩了，那时他就到一个有个忧郁症病人家，十几年病下来了，他的孩子还是个弱智，没办法去读书啊。结果他福音传给他，传给他一次一次一次到他家里，感谢主，那个忧郁症全好了，而且这个孩子是弱智的，没办法读书的呢，听不懂的呢。结果到学校里都懂了，就是呢，他说六个神奇奇事，还是个事，哎呀，我还没把他问过来。就是呢，你今天你听主的话，神都听我们祷告的呢，跟教会祷告啊，这耶稣啊，正是兴起来。接下来你看，还有受逾越节是空前绝后的，你看下面一定都姊妹都会讲到。所以我讲两句话，第一句话，弃神悖逆必遭神怒，第二句话，服神管教终会免灾。你如果服神搞管教，像约西亚这样的话，好了，神说你在我的面前真的幸福，你就平平安安回你列祖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应许啊，真的是这样。你服神的管教，神啊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惜你当义理，都是这样的，不是他们犯罪啊，他们就说我们啊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就看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五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五章啊，我看看啊，先看第一节啊，有几个人从犹大下来教训弟兄，那是怎么？就是那些从耶路撒冷到哪里去啊？到安提阿，外邦教会呢啊，在那里教训弟兄们说， 就讲到了，人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啊，这是个大错误。原则性的，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不遵守律法的话，你不能得救啊，就是违背救恩啊，弟兄姊妹啊。你看，在罗马书，我们可以打开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一到四节，我大家一起来 读一下啊。第八章上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律法就是定我们的罪的了，什么知罪定罪，在基督里面不定罪了。下面说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，已经释放了，不再定罪了，释放了我们，是吧？圣灵的律呢，在我们里面，你知道吧？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本来一个罪的律，你一定会犯罪的，人就是一个罪性啊，你生下来就会犯罪的，脱离罪和死的律啊。在希伯来说二章十四节，昨天是指的败坏了长时间的魔鬼，就一切怕死为奴的人，不再是奴仆了，罪的奴仆了。啊，死亡的奴仆了，不怕了 ，no， 啊，罪和死的律了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上去了。弟兄们，这个点大家一定要很明确的知道，耶稣定十字架，把我们的罪行跟罪性都定进去了。所以今天你愿意与主联合，今天愿意与主定十字架的话，其实你就释放了，是吧？有下面不做了。律法基因肉体的软弱，有所不能行。律法对你有要求的，要全遵律法。六百十三条，你会遵守得住吗？雅各书二章的是第三十三节就告诉我们，放一条就放众条，人没办法遵守啊，是吧？那么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就是为我们定十字架。把我们从律法底下把我们赎出来，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了。弟兄姊妹，下面就这样啊，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之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这句话很宝贝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说你信了耶稣以后，是圣灵的里就主耶稣复活的圣灵赐给我们了。我们生命在里面，我们会分别是非，会分别为圣了。另一方面，圣灵内住在里面，这圣灵会引导我们，会警戒我们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圣灵也会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呢，我们会能够遵守圣的话。只要你有一个要顺服圣灵，你顺服圣灵，你就能行出律法的义来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回到律法里面，我们回到救恩里面。救恩这么伟大，这个恩典这么大，你还要加上守律法，你不就是对恩典的一个攻击吗？弟兄姊妹，救恩已经成就了，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伟大的救恩了。我们只要你接受，你信，就因信称义了，就神的义就给你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人行不出来嘛，所以你说那些人叫他们说怎么样啊？你还要除了接受耶稣以外，还要守摩西的律法？你不是把这个恶加在他们身上吗？这是我们守不住的。现在来讲，我们都知道啊，耶稣为我们死啊，为我们复活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有生命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在律法上，我们靠自己。比如说啊，今天我出去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你做到做不到？做不到。你在神的面前搞什么？我在上面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你帮助我，如果你真的话，圣灵就帮助你了。帮助你，你当时你有个责任，你要顺服的。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啊，就是说呢，哎，这个人呢，怎么恭敬你，说话怎么样？你如果顺服圣灵，圣灵一定会引导，你要忍耐，或者说他话语给你的话，你马上服下来，胜过了。就是呢，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救恩这么伟大，只要你顺着圣灵，圣灵是施行救恩的，他就是把救恩是我们怎么样，就是救恩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得胜。 保罗就说了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然而靠着主，我就已经得胜了，并且得胜有余啊，他是经历救恩的，所以我们都在经历，蒙恩重生都在经历，但是看你是不是顺服圣灵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现在为什么还会发脾气？为什么还会这样那样？就没有顺服啊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在里面在更新的，会帮助？如果我们天天啊，我们愿意的话，我们祷告，那一天神就带领你一样一样的事情。你说主啊，你看自己，我今天一定要怎么做不到的，自己很有限的，而且你今天做得好，你会自义，你会夸口。你如果说今天是神做的功夫，你一定也会夸口。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到十节说，我被众使徒格外的劳苦，是神的恩才成的。就是是这样啊，所以呢啊，从这些圣经啊，他呢啊，把这个救恩啊，你看攻击救恩了 啊，所以这些呢就是使他们呢就在信仰上呢混乱了啊，而且呢不能得救过。你看这话多严重啊，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经历救恩的人就知道了啊，所以当时有人就混乱正道啊，是这样啊。那么我们这一节我就是写一个对点，靠行律法违背救恩，你去靠行律法，你等于违背救恩。难道主耶稣的救恩不完全吗？难道耶稣不能救你脱离了吗？罪的权势吗？他能救你，为什么要依靠自己去遵守律法？不是说你不去走，乃是怎么靠神？你靠自己，谁能够胜过？我们是祷告，神帮助你的。你就是有时候，你看我们祷告都做不出来，我们软弱是圣灵就说，圣灵是在你里面说不出的叹息替你祷告来。圣经对我们就是一个你顺服，我也是很要紧啊。所以呢，它是违背救恩的啊。那罪到那边去啊？你看，你今天你靠行律法，你能够靠得住吗？你能够行得出来吗？那边深深受教。我觉得主啊，你看保罗为什么会对救恩讲得这么彻底？写出罗马书，写出加拉太书，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道。为什么他自己经历了？他自己经历了，所以他会这么说啊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深深受教啊。所以啊，你如果说你违背救恩，你怎么会向上行政啊？你不可能的，行不出来的呢。好，二到十三节，你大众了啊。那么保罗、巴拿巴与他们有大大的纷争辩论，这个是对的啊，会争大激烈的争辩。因为你如果就信仰跟你混乱掉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去靠行律法啊，你明明这个救恩这么伟大，你不去靠，你不去经历，你上靠律法，我们人那么的有限，都真是不好的，是吧？众门徒就定规，叫保罗、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啊，为所辩论的呢，就上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。这是第一次的啊，耶路撒冷召开的大会，非常的重要。是这样啊。那么，于是我再补充上面一句话，不就是在啊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讲明这个救恩，在加拉太书啊，里面也讲了好多，讲了，一个是在那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里面也有讲到呢，就说耶稣基督已经活化在你们里面了，啊，你们怎么还是这样呢？哦，就不是，我看一下啊，已经讲到了第三章的第一节，无知的加拉太人了，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所听的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看保罗不是说吗？还有刚刚到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也讲到了，到第六节，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的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
是一种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啊，要把基督福音更改了，是吧？更改了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也讲了，如果另创的一个福音，这个人就要受咒诅的啊，这个要受隔离啊，要行律法，你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那么好了，我再继续读下去啊。那么就你看，于是呢，教会就送他们起行了啊。他们经过了呢，腓尼基、撒玛利亚，随处就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，叫众弟兄都甚喜欢欢喜。他一面见证，一面传道。到了耶路撒冷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，他们都述说神从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啊，你看啊，一切的事啊。那么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，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献割礼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。有搅扰了，有搅扰啊，所以呢，就看到他们呢，就说了，那好，使徒和长老就聚集商议这事，并已经多了，已经有好多搅扰，那怎么办？好，咱们就这是一个很大的会啊，在耶路撒冷开这个会，真的很重要，就决定了。结果呢，就是应信称义已经定下来了。那么就是说，以色列们的这些搅扰在那里也就没有市场了呢。那么就定下来以后呢，外邦和以色列都是同归于一的，都是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就是外邦跟以色列就是一个教会，这样啊。好了，那么他就说了，你看彼得就起来，因为那些犹太教的法利上以为彼得会站在他们的一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彼得他也有点成见的啊，是在哥尼日流这种事情确实是圣灵带领，皇就应证，他把这个事实就讲出来，因为当然彼得也会转过来嘛，是这样啊。那么此时的长老呢，就会这事呢，好了，这彼得就起来说，诸位弟兄，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啊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，而且相信。就讲到哥尼流这件事情，使徒行第十章这是一章嘛啊，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，为他们做见证，是圣灵给他们了，正如给我们一样，正如在使徒行中第二章，那个时候是犹太人蒙恩，无限界圣灵不是降下来吗？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，他们同心恒切祷告，结果在第二章里面，无限界降下来，像火一样，像风一样啊，他们都说说别国的方言啊，一同来诉说神的作为嘛，是吧？地主震动啊，接下来彼得不站起来讲第一遍的救恩的信息、悔改的信息啊，结果我们看到第二章的三十七章，这些犹太人都觉得扎心啊，一千人三千五千人悔改，意思说你们的圣灵和外邦人是一样的，因为神就是他的救恩，他是领导整个全人类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讲到神爱世人嘛，圣经甚至讲独生赐给我们啊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这样防着永生的嘛，是吧？好了啊，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啊，因信称义嘛，主的宝血洁净了，并不分他们我们，讲得很清楚了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呢？要把我们祖宗我们所播啊不能赦的恶放在蒙主的颈项上呢？啊，你为什么对他们的信徒啊还要加上这个恶，还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啊？啊，还要受律法上的，这不是个恶吗？这不能受的恶，你也不能就是遵守不住的嘛，神也没有叫你这样做，仅仅就是靠恩你的。保罗已经遵守了，不是说叫你哦，因着你信耶稣不用遵守律法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怎么样？不是靠自己，你遵守不住的，这就是说明这个问题。保罗他已经遵守了，保罗说我活的就是基督啊，我不再是我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而在天前的二章的实际他怎么说？我在神的面前说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，有神和人为他做见证的，他行出来是靠神的恩赐的吧，就是说这个意思。所以在以弗所二章八节也讲到啊， 我们啊，今天啊，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啊，是因着信，也就是因着神的恩吧。神的救恩做成，只要你接受过来，你就得到了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们重生的人，在生命的人是不断的经历成圣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如果没有这个经历的话，你一直还是一个孩子一样，没有入门呐、啊。这样啊，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呐、啊，这恩就是救恩嘛，是吧？他为我们给上帝从死里复活嘛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，就是外邦和医生都是这样，耶稣的救恩实实在在的，有这样的意思啊。那么再看下面啊，那么啊就看到二到十三节啊，众人都默默无声了，听了没话可说了。听巴拿巴和保罗又说了三方面的啊，那保罗和巴拿巴又说说，他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奇启示，他们就住了圣啊。你看他就见着保罗在外邦当中，你看昨天的圣经，你看讲出来生来绝垂的是他能够得到释放，是吧？哎，你看保罗做了好多事情啊，是吧？还有在在那个以弗所的时候啊，有些人啊把这个书啊是两万卷的结束的书都烧掉了，其实只现在人民币是80万，都把它烧掉了。为什么？得到了这个耶稣了，知道了这个救恩了，用什么呀？所以说人心就苏醒了嘛啊。所以有看到啊，保罗就讲的这么多的启示，在十四章里面就讲的好多嘛，所以他们就把他把保罗抬起来当什么当神啊啊，是这样啊。所以呢他说我写的是人呢，就保罗的见证和巴拿巴的见证啊，他们就住了神没话说。后来最后雅各总结了，雅各就说了，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，方才彼得就西门就彼得诉说神当初怎么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了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就是归着神的名下，跟你们啊以色列一样，众先的话也与这话相合呢啊，相合。好，我是到了啊二到十三啊，我就多先二到十三啊。树神作为见证救恩，树神作为见证救恩，对到那边去呢，就是什么修神啊，爱神修殿，忠心办事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为什么这啊约瑟这么的爱神，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忠心放下，正是一个人啊经历救恩的被主的爱所激励的人，你真会做事情跟别人不一样。保罗为什么会正负娶亲，你看这样的摆上，他是因什么？哥林多后书四五章四节，因基督的爱激励我呢，得到耶稣就是为自保呢，忘记他是粪土哎，他会这样为主的用摆上啊。弟兄姊妹啊，他说我完全可以像基法一样带着姊妹，知道他可以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基督的爱啊，是救恩的伟大。所以说这里我就讲到啊，救恩啊，见证啊，就那边就是圣殿。所以我们今天既然神这么为我们摆上，这为我们牺牲，我们应该怎么把心里定要修好，我要回应主的爱的。好，接下去14到19节，下面啊14到19节啊，那么就是雅各还没说完，再接下去他就说了，说什么呢？一个就讲到彼得已经见证外邦怎么蒙恩，神怎么眷顾啊，已经拣选啊外邦人也归于自己的名下。又讲到先知的旧约先知也应验，先知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。下面就讲到啊，就是讲到是那个阿姆斯书呢第9章的啊11到12节，这种经上所讲的啊9章11到12节，他说什么？此后我要回来，就耶稣，那我就耶稣基督要回来， 重新修造大卫到他的帐幕，一个是被掳归回，另外一个就是预言的将来的千年国度。耶稣说做完了，那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叫余生的人就此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行行主。那已经你看就已经应验了，外邦人要归主了，将来在千年国度外邦人跟以色列都是耶稣在掌权，都归于伊拉了啊！这话是从创始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，主已经这么说了。所以我下面就说了，最后总结说，所以据我的意见，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，你不能难为他了啊！只是呢，下面就啊好，四到十九节呢，我总结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，犹大外邦蒙属复兴啊，犹大外邦呢蒙救赎呢蒙属复兴，在将来的国度当中那都一样是吧。所以呢就是说犹大外邦蒙属呢都是蒙属的救赎吧，复兴啊合一起来对着那边去呢啊，就讲到啊就是约西亚是怎么样啊，因神的话仗剑撕裂衣服啊，为什么痛悔啊，我们怎么会蒙属的，要痛悔的，要悔改的是吧，要复兴，这个就是合一四主人啊，是这样意思了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我们常常应主的话来彰显。好，14到19节就是啊第二句话，知神慈爱令人归主啊，就讲的主的爱啊，他不是就是犹大蒙恩啊，整个世界只要因信的话接受耶稣都能够蒙恩，都归入主的名下，所以知神慈爱领人归主，对着那边是知神公义谦卑寻求，而寻求先知了嘛、啊、这 都很重要。一个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你要寻求，我要悔改，这边知神的慈爱，神是爱，是广大的爱，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所以决定我们要领人归主啊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就是20到35节了，20到35节啊，下面就是一个对外邦人的一个要求了，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的和戒瘾啊，并饿死的牲畜和血，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中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啊。这里也讲到啊，就是摩西在各城里传讲什么呢，也就是说这世界对外邦人来讲呢，就是说你要不能够做的啊，如果你我们圣堂都会讲到这四个戒，如果你要违反的话，你就要停工停产了，要接纳停产，是这样弟兄姊妹。那么今天从古以来对以色列也是有要求的，你看在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女的都在一处，男的都在一处，都在悔改了，知道他们是耶稣被他们所扎嘛，所大家不是在扎扎他们，是不是啊，在肋旁把剑刺透啊，他说悔改了，他说哎呀我们把这位耶稣定在十字架悔改，在撒加利亚书13章主就赐下不是一个洗罪的权柄了吗，洗去他们。还有撒加利亚书的14章就看到主耶稣要降临在橄榄上，要橄榄上整个分开极大的谷啊，那有1/3的医生就逃到的谷当中就得救了吗，是不是呢，所以这是讲的这个事情啊。好，接下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了，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通往安提阿去了，所以拣选的就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腊啊，希腊后来不是跟保罗同工嘛，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，于是写信交付他们，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 激励在外邦众弟兄的安，他就写信啊，各个安家是外邦的嘛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，又从耶路撒冷出来呢，出去用言语啊搅扰你们啊，还有呢祸乱你们的心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叫他们要受割礼这件事情，就在小这里讲的啊啊，对，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啊，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，差他们同我们所期待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。这个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，就介绍他们两个啊。那么我们呢就差了犹大和希拉，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，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，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，就是警戒偶像啊，就是警戒吃偶像的和的物和血，并勒死的圣猪和戒瘾，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放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好，这四件虽然大家都有说的啊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一个就是不能吃偶像，不能拜偶像，是偶像的祭物呢，有一些人呢啊把这些也吃进去，这个不行。还有呢，这个血是生命啊，血里有生命，不能吃。旧约到新约都一再警戒的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勒死的圣所为什么不能吃？血在里面啊。还有接引就道德啊，所以你这四样不放，那就愿你平安了。所以呢，我说20到35节，谨守四戒。叫我们谨守四戒，愿你平安。你谨守你就平安了，不用啊什么律法啦，什么那个割礼都不用了，你先把四戒守住，这样啊。那么当然主的话是很多的，你当然要听的嘛啊，就是说对吃圣餐这件事情，他们就有这一个规定，谨守四戒，愿你平安。对着那面去呢，弃神遭，弃神悖逆。必遭审怒啊！你看，这边要听主的话，你就平安了；那边呢，你不听主的话，你就遭灾，神的发怒。好，36到41节了。他们既奉了差遣，就下安家去了，聚集众人，交付书信，不是很好了？众人应了，因为信上安慰的话，就欢喜了，没有把这个重轭加在他的身上了。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，就用许多的话劝弟兄。你看多好，犹大希腊是犹太教的，是吧？是耶路撒冷下来的，说服力吧，有说服力啊，是吧？保罗是外邦使徒，是吧？经过他们住了些日子，弟兄们就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人那里去了。还有呢，唯有希腊使人住在那里啊。小智说啊，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，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了长主的道啊，这个都非常宝贵啊，非常宝贵。好，36到41页还没有啊。那么过了些日子啊，啊，上次我刚才读到这里，应该读到这里啊，现在就最后一个部分了，36到41页啊。那么过了些日子，保罗对巴拿巴说，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省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探访兼顾，你知道，好像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再回来看看，这个是工作我觉得正我们要去学习的。你比如说去安提阿，我们要去做工，你还要去探访的，还要再去兼顾的，不是一次就好了啊，还有来往的呢啊。那么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，你看保罗的工作做得做彻底啊，啊，这是第二次差遣了，雄回复得不到呢啊。巴拿巴呢，有意呢带呢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。但保罗呢，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呢离开他们，不和他们同去做工，就以为不可带他，就为这件事争执起来了。于是二人就起了争论，甚至彼此分开了。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就坐船往塞浦路亚塞浦路斯去了，就是那个巴拿巴的一个家乡啊。 保罗呢拣选了希拉也出去，蒙弟兄把他交与主的恩中，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。这一段圣经有些人说的啊，有这样说那样说，你说保罗对呢还是巴拿巴对，两个人就是为了对马可究竟带不带的事情啊，当然两个人是有缺陷的啊，但是呢万事不想效力，对保罗的心态是怎么样的，他是马不停蹄的，你这个人中途第一次已经退了，你这次又带你去，你又要退怎么办啊，对事故有影响，他对事故上心是很迫切的，巴布的这个福音快速的灌上。对巴拿巴来讲呢，他也是有一个人性在里面，因为呢那个马可是他的表弟是吧，所以呢他还是呢你就分开了，分开也好啊，有两个队伍了啊，结果马可又被带成功，带成功了，我们就看两处的圣经。第一处的圣经就是在啊那个啊，一个是提摩太后，先看哥罗西啊，哥罗西圣经的第四章有讲的啊，第四章啊，就是保罗就对马可的一个认可啊，第四章的第你看啊第十节看看啊，第十节嗯，哎，哥罗西第三啊、哦、第四啊，你看啊第四章第啊、嗯嗯，你看啊。我与我一同作监的亚历大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，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，其实就是保罗对他的认可。还有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，你看啊、第十一节啊，你看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，现在传道或者是里面小子服侍我、哎、你看对他的肯定，等于巴拿巴也把他带成功了，也看到这个啊，保罗没有成见，你这个人悔改了他就认可了，而且他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同工，要接待他啊，而且呢在这个啊也是就是说在传道的时候他有益啊，还服侍保罗啊，整个人转过来你说不好吗，所以保罗这个女人没有成见啊，虽然丈夫这样分一下也有好处，但是当时那个时候是有一些缺陷的啊，我们说是这样来说这个事情啊啊，他与巴拿巴有什么成见呢，没有，在哥林多前书啊九章的六节，我也看了圣经了，圣经注记载就讲到呢啊，这个保罗对巴拿巴也是肯定的啊，九章的六节他说什么呢啊，里面啊我就讲的正好，你看啊，现在他第三节开始，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啊就是这样吩咐，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，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来一种往来吗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用计划一样吗，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、嗯、等巴拿巴也支持保罗的圣功也是很宝贵的，所以你看保罗这个人呢 有点正好，他蒙恩以后他说我是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的，这是说前书二十章已经讲到的，所以保罗一定改过来的啊，所以呢我最后啊36到4节各持己见由神调整，什么的调整，这个都调整过来了嘛，由神调整，对着那边呢服神管教痛悔免灾啊，是这样啊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就看启示录17章的第一节，启示录17章第一节，好，预备来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云父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，再来一次，未来拿着七碗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云父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好，我总结一句话， 大淫妇必受重罚。正重罚了，再看诗篇一百十五篇，诗篇一百十五篇是唯靠真神，见神容神啊，见神容神。好了，我们看啊，我补充一句话啊，就是耶路撒冷这个会议呢，非常的重要的，就是又都不是围绕着割礼这个问题呢，在教会初期有重大的意义，本来已经有很大的分歧了呢，所以现在就召开这个会议以后啊，就按神的计划呢，就是说是外邦和以色列都能够啊，能够啊统一起来啊，所以这个会开得很好，无论是彼得也好啊，无论是看到啊就是保罗也好，还有雅各的总结也好，就此能够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这个会议是很成功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诗篇一百十五篇，我们看啊，先看一到三节，一到三节是啊，颂神慈爱，颂神慈爱，荣耀归神啊，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你的名下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又归神的荣耀，又归于神啊，归他的名下。为何容外邦人，我是一到三啊，为何容外邦人说啊，他们的神在那里呢？你看外邦的人还会这么说啊，然而我们是定下来了，我们心里就坚定的相信，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他的宝座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思行事的，跟偶像不好比的，他有他的主权是吧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唯独他是神，是一到三节，颂神慈爱，荣耀归神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四到十节，就看到偶像无能，唯靠真神，这为偶像是没有能的。你看下面就讲到啊，他说啊，上面就讲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你看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不能言，你看是不是啊？有口不能言，他会说话吗？有言不能看，他能看吗？有耳不能听，有鼻不能闻，有手不能摸，有脚不能走，有喉咙不能出声，造他的要和他是一样的，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是如此。以色列家，你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亚伦家，就是祭司家，你们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，你的盾牌。真的呢，我们都是祭司啊，我们要依靠神。所以一方面讲的也有新的偶像，真的你说有用没用啊？这有些为什么拜偶像都转过来信耶稣呢？这看到没有用啊，是吧？当然偶像的背后有撒旦的权势，只有害你呢，就是那。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，无形的偶像，如果说你被他挟制的时候，你真的有口也不能言，你说不出来了，你恩言说得出来吗？你传道说得出来吗？你如果把儿女当偶像，我看你，你说在圣公做不了，是吧？哎，有眼你不能看，有眼睛只能肉眼，你心眼打不开来，有耳不能听啊，神的话也听不进去啊。要我们的心里的眼睛要打开，心里的耳朵要打开，有鼻不能闻啊，是的，你不会分别了，是吧？有手不能摸，你不能服侍主，有脚不能走，有喉咙不能出声的。所以今天你要拜偶像，你照他的都是一样。所以今天就对偶像的无能要彻底认识，有形的无形的，有些自己就成了偶像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无形的偶像好像没看到，也是非常瑕疵我们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一到十八节，你们啊要敬畏啊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他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，他还要赐福给我们，他要赐福给以色列家，赐福给亚伦家，都给我们很多的恩典。你在这突出一点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啊！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啊！你真的蒙了很多的福呢。天是耶和华的天啊，地是 地却给了世人，因为这个地给我们出产多多啊，土产啊，水果呀，供应我们，是吧？我们享受啊，啊，那么下面就讲到了，世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下到极静处的叫你下到坟墓死了的也都不能，但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里就讲到我们在世还有口在啊，有气在口，有脉在身，叫我们要赞美啊！你人死了，你怎么赞美啊？还有你灵性如果死掉的话，你赞美不出来的，不是你病，就是灵性死掉，你赞美不出来。所以今天啊，我说11到18，敬神蒙福，尽心敬拜，尽自己的心去敬拜啊！大小荣为真道堵破口啊！靠神得荣荣神得胜荣神，为真道堵破口，靠神得荣靠神得胜荣神，其实概要的啊。
可以
啊，
11到18敬神蒙福吗？
敬心，敬自己的心来敬拜，敬拜什么呢？好，今啊，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祷告啊，祷告一方面就看到今天啊。啊，就是约西亚，正是我们的榜样啊，约西亚啊，他的啊敬畏神那样的行善啊，行正孝善这样的修建，这样的对神话语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啊。在什么面哭泣的，什么对罪是怎么样，那边就看到今天啊，保罗他们这次的会议带来的一个很好的果效，不是靠行律法的。是靠救恩的，这点讲的多么的彻底，从彼得的见证，从啊保罗还有雅各的总结，就让我们知道啊这救恩的伟大啊。好，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他的话常存你我心中，直到永远。